红豆生南国，此物最相思。都市人间绵绵情缘，他的恩欠，他的愧疚，他的困求，他的原罪，他的苦，忽得一个名字，这名字就叫相思。三部小说，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、纽约和上海，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，他们的青春、爱与孤寂。中篇小说集《红豆生南国》，作者王安忆，演播曹小林，敬请收听。上虞往沪杭方向的长途班车破开晨曦驶进停靠，车已半满，月娥竟还坐到平窗的座位。向外看去，正看见自家的房屋被天光照亮，处约有人影从门里走出，向公路过来，却只一霎，转眼不见，仿佛被草木合并。合壁中有一张五叔的脸，照着怨色。
走走走，留我一个。
正月开出，就是这一句话，越说越惧。十五过后，儿子媳妇一家三口离开，则又颓馁了，直至无声。本就是个讷言的人，此时更沉闷。二人相对，他害怕又盼望动身启程，好在有年后的残局需要收拾，时间稍是热闹，将剩余的鱼肉、鸡鸭腌制或者风干，量出五叔一人份的稻谷，但去店碾房冲米，菜畦里点瓜种豆，再有春夏的衣物一一取出摆好，免得翻着。终于到临行的前一日，与五叔一同上山挖些新出的竹笋带去上海。他做的钟点工，东家中有几户年头在八和十年之上，他也喜欢常做，彼此知道根底脾性，这新笋就是给他们的。称五叔的是月娥的男人，家中总共兄弟六人，他行五，有点像越剧祥林嫂的贺老六，是山里的猎户。他家也真有一个老六，五叔的弟弟，就指这排末的二人有家室。婆婆是个强人，早年守寡，带六个小子从四明山下来，参加进合作化的农业人口登记，田里收成虽薄瘠，总比没有的好。也因此，前面四个儿子都无婚配，举全家之力娶进两门，说好要给四个大伯送终。目下送走两个，还有两个可能从小吃苦，寿都不长，拖累就有限，想起来真是可怜。走在山里，竹木蔽了天日，其顶处浮一层青光，光里有无数针尖上下窜跳。五叔的怨意平息下来，他呢也有了耐心，虽还是不说话，但四围的寂静将那一点气闷吸纳，就觉不着了。地下竹根盘结，一脚高一脚低的，自小走惯，脚底长眼睛，总能踩到路径。他娘家也是靠山吃山，家中人力单薄，总共两个兄弟，还死了一个，脱毛竹让竹梢打了，没有窗口，也不见血，人就像睡着了，还有笑意，小的从此不必再苦，陡然轻松下来。那一年方才十六岁，倘不是这样贫而且备孕的家境，也不会跟了五叔，多少是图人家兄弟多有阵势。她是家中最末的女儿，早知道就不生她了，所以是最叫人失望的。都说她笨，就没有读书，一字不识，更以为自己笨了。笨人往往有笨见识，在她就是生完一个儿子再不肯多生，无论养育还是做人，都让她有抵触似的。再则还有计划生育的政策呢。事实上，儿子顺利长成，读书做工娶妻生子，人并未受多大的辛苦。同年龄的人大多生两个以上，卖两棵树交罚款便落上户口。他呢，既不后悔也不羡慕。这儿子至今三十多岁，从来没往山里进去一步，也就不知道自家的山林在哪一片，有意或者无意规避着命运的覆辙。 五叔背着的手里掂一柄短把铁铲，停住脚步，蹲下身，铲头扎进竹根，听得见一声脆响，起出来就是一个笋尖，扔进他手上的竹篮。有一点记忆回来了，欣欣然勃勃然的喜悦。包铲到户，分地分林，田里是牛犁的吆喝，山上斧啄声声。眼看着林子稀了，却起来新房子，这一幢那一幢，迎娶送嫁的鞭炮这边响那边响，这一阵欢腾渐渐沉寂下去，次生林长起来，掩盖了房屋，村里的青壮陆续往外走，只余下老和幼。五叔这样的男人，若在上海，上是风流倜傥，裤缝笔直，头上抹了发蜡，皮鞋锃亮，腋下夹着公文包，白日里的股市，晚上街心花园的舞场，都是他们的身影。但在乡下，完全是个老人了，外出打工，少有人要，所以这一家就剩他一个闲人，总共一亩六分地，种和收只占一呼功夫。树林已经砍伐，次生的杂木不值钱，竹子呢，起先还有客商收购，后来货源多了，工地又流行金属脚手架，足迹便也舒淡，由着它疯长，开出花来，死一片再生新竹，总之自生自灭。那留下的人正愁如何打发时间，就像说好了似的，四乡八野共同兴起牌九和花筒，这种古老的博彩游戏本以为绝种了，料不到又活过来，一旦上手就收不住。寄回家盖楼房的钱，送出去有十之八九。那一个旧历年实在惨淡，眼泪和唠叨中过去半个正月，五叔看不明也道不出自己的苦衷，逼急了就也要出去打工，托亲戚在上虞找了个保安的活计。有一日儿子去看老子，见一堆年轻保安中加个老的，有显得形象枯萎，二话不说领回家，当月的工资都没结算。这一趟出门的好处是戒断牌九的瘾头。长日漫漫无人相伴，五叔越发木讷。好在媳妇生了孙子，回家专司抚养，公媳单在一个屋檐下有多种不便，就住在娘家，每月里亲家邀去看看孙子，吃两盅黄酒，每跑一趟离年关就近一趟，眼巴巴的外出的人回来了，再一眨眼又走散了。竹林的沁甜空气里，心情舒缓下来，不那么焦虑了。月娥想到极远的终了，终了还是要回来的，上海的水真是吃不惯，一股子药味道，米也吃不惯，油性太大，一团团的。他吃惯鲜米、糙和松，住行就更是艰苦甚至危险。为了要摊薄租金，越多人越好，一个亭子间可睡七八个，那种老房子电管、水管、煤气管盘户交错，接无数灶眼与热水器，稍有破漏便得酿成人命。说到交通，车水马龙，最不怕死的属电动自行车，所以人人怕的，男的多半快递和外卖，女的则是钟点工。然而这样的急促紧张里却潜在一种快乐，后面有车超他，他不让超，顶撞起来，嘈杂的激动声里听见彼此激昂的相骂，不由惊讶自己的厉害，不好惹。二，车在公路上滑行，停靠频繁，开一回门上来几个人，其中有约定的同行者，互相招呼，又要调座位，为了好说话。多半是女人，男人是没多少话的，难免生抱怨，乘汽车又不是坐人，就算这一世在一起，下一世呢？女人们就嬉笑，还动手拉扯推搡，终于萝卜都落坑，汽车也就驶上国道加速了。太阳这才出来，车仿佛走在金光里，意气风发。他们开始交换吃食，酱油肉、煎咸鱼、茶鸡蛋、鸡膀、鸭膀，年饱还没过去，受欢迎的是几位素食， 盐水竹笋、梅干菜加馒头、碱水粽、虾皮拌榨菜，满车厢都是食物的咸香，茶水从保温瓶口晃出来，烫了手，尖声的笑和叫。男人们斜睨着，心里嫌他们猖狂，嘴上不敢吐一个字。过道那边，两个学生崽样的小孩缩起身子，流露出害怕的表情，他们偏要脸对脸喊阿弟阿弟，将吃食塞进阿弟嘴里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，嘟哝一句，老牛啃嫩草。汽车上高速，山矮下去，村村落落掉在脚底，出发时的兴头过去，困倦就上来了，渐渐垂下头，抵着膝上的提包打起盹。车厢里忽然鸦雀无声，听得见发动机的轰鸣，两车相向，喇叭叫一声，隔着玻璃窗，仿佛很远的地方。月娥第一份生意是替同乡人顶工，同乡人说男人要他回家，东家就要他找人。这年儿子结婚，小两口一同去杭州，一个做电工，一个做保洁，他就也想出去应下这份差事。差事在上虞城里，一个鞋厂老板的四口之家，他专司带孩子，做饭和清洁另有一个阿姨，也是上虞本地人。老板与他儿子同年，已经有两个小孩，听小孩子喊他阿姨，就觉错了辈分。明知道阿姨不过是个称谓，好比单位里的工种，与年纪无关，这种伦理的概念等到了上海，不知觉中就淡化下来。那里无论老少一律喊他的姓，姓前加个小字，他倒没有什么不适，被这城市崇尚年轻的风气带着走了。小老板过着一种新派生活，冬夏二季不在家里过，而是住酒店客房。不止上虞城，底下的乡镇都有五星级酒店了，开两间套房，小夫妻一套，小孩和阿姨一套。酒店里早餐是随便吃，中午晚上两顿由烧饭阿姨到工厂食堂灶上做了送来。酒店里有中央空调，冬暖夏凉，照理很享福，他却有点苦闷，因为不是过日子之道，像是坐监。酒店里有多家临时住户，上虞的酒店有一半是做本地人的生意，靠外地人是吃不饱的。早餐厅、大堂、走廊、电梯，常可遇见像她这样带着东家孩子的女人，互相看几眼就看熟了。有那种自来熟的性格，上前搭讪，先还是淡淡的，因听东家说过生意道上的险恶，守着保姆的本分。但实在熬不过寂寞，不免多说两句，竟就收获保姆业的许多内情，从而得知这一行实是有着相当广阔的空间。这一年做完，他也辞了工，过完春节随另一个同乡人去到上海。所以当他和前一个同乡人，也就是他的引路人，山不转水转的在上海遇见，彼此都不觉得意外和惊奇。绍兴一带的人多少有些两样，乡土观念极重，亦或是出于自傲，在外面帮佣总是自己人一处，与其他籍贯的人疏离着。保姆介绍所的地方他们是不去的，用功只在同乡人间互相介绍，分租房屋，休息日玩耍也只和同乡人搭伴。公园里露天舞场上，三五人聚起，看多跳少的就是他们。这一定和上海地方的历史有关系，绍兴和扬州是保姆社会的主流，前者大约是浙商来沪上自带，如家生子有规矩，后者却是草根犹能吃苦，也因此殷实富户家族尝试雇用绍兴籍人。如今这城市保姆的需求激增，进城求职人数也激增，从业队伍输入新成分，安徽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北。同时呢，苏北一带工业发展，扬州籍的保姆日益退出，几乎消匿踪迹。人事更替，时风变革，唯绍兴一支依然在传统中保持着行业的名节。初到上海，月娥也是怯怯的， 如不是同乡人的帮扶，未必能熬住。这地方不知道要比上虞大和乱多少，他又不识字，认路找地方领东家嘱咐都凭死记，所以抱定一条，绝不买菜。不会记账还吃不了猜忌的闲话，他是个老实人，唯老实才更犟性，真叫人为难。当时并不觉得，过后他常常以为自己有福气，所遇都不是恶人，相反多受照顾。来到上海第一个雇主，如今邮寄的好处，40岁上下的女人声相十分轩朗，依他们乡下人说法，女人男相但又不粗气，而是大方。高额宽仪，浓密的头发编成鼓盘在顶上。其实月娥未找到其他生意，女人就说做全天，然后才有第二家让出半天，再有第三家再让一半里的一半，一层层对切，最后只剩一周三次，各一小时，而且是早上6点到7点，晚睡的人第一觉没醒呢。一切从月娥方便赚钱计。女人单独住一套32厅，在临江高层公寓房里，早上驾一辆宝马去到大户室，落市时开回来，专职愁。听前任保姆一个同乡人说，房子汽车都是股市上赚来的，赔进去的却有2套房子，一个男人，半个小孩。离婚给到男方，争得1周2次探视权，所以算是半个小孩。无论从生意还是风水，都应有起有落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但女人的运势却一直向下。眼见她大房换小房，小车换大车，公共汽车，最后只能租房，却一直用着月娥1小时的工，倒是月娥自己不好意思赚了，提出不要工钱。女人说，这算什么，你们出来是做工不是行善，或者就不要做了，还不够脚力的。女人租房独在另一区，从月娥所做的几家地方旁插出去。月娥更不好意思，说自小家里人都嫌她背时背德，小弟弟被竹梢头劈死也是怪的，她要离开了，股市大概就会好起来，输出去的又赢回来了。女人笑起来，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事，老天帮不上忙的。临别还给出多一个月的工钱，算作遣散费。月娥不肯要，说是我自己不做，并不是你辞我。女人定要给，几十块钱推来推去，最后说出一句，我还没落魄呢，月娥才不敢不要。后来回来看过一次，女人已经搬走，不知道去了哪里，从此再没见面。上海的人就是海里针，手一松就没有了。月娥在这城市邂逅过许多人，形貌难免模糊，但这个却是清晰的，因为是事业的起头。如若不是如此这般起头，接下去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。另一个什么样子？更好或者不好？他不知道，可是对如今的境遇却是相当满意，常有庆幸之感。幸亏，幸亏走出来看到大世界，倘若不是这一步，少赚钱不说，还错过多少风景，岂不可惜死。像女人这样恩厚的人，无疑是不能忘记。另有一些面孔，则是以奇异性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。比如有一户人家，成员有父亲、母亲、女儿，她称小姐。事情至此还都正常，紧接着就开始偏离了，那就是第四个人，他私下称女婿。除此还能称什么呢？女婿他时走时来，像常客又像稀客，年纪接近月丈，他并没听见他们彼此称谓。事实上女婿也不与月家说话，只和小姐交道，而且同处一室。以常情而言，两人十分不配。方才说的年龄倒不是主要的，老夫少妻自古就有，但女婿的声相在月娥看来十分可憎，矮胖，面黄无须，眉宇间有一股杀气。小姐却是新出的嫩芽似的， 他们说着一种为二人懂的语言，更可能是外国语。月娥判断女婿来自外国，同时还判断出这一家人由女婿供吃喝，否则怎么解释三口人均不做事在家坐吃？就算有养老金，恐怕连房子的物业费都不够付。月娥知道这城市养老金的菲薄。这份工作在戛然间结束，没有任何预兆，发这月工资就说下月不做了，理由是小姐要出国。来不及回过神就少去一份工，晚上回到几个同乡人合租的阁楼，议论间都撺掇去追索多一个月的工资。按惯例，雇佣双方至少要提前半个月告诉寻人或者寻工，于是便气昂昂的